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增加一个我们去向何方导读听众来信答疑。好，因为我们在这几天开始读我们去向何方的时候呢，因为每一次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信息量又很大啊，其中有一些词可能大家听到过后，或者有些观点我表达的并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疑问，想要再一次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澄清和解答哈。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去向何方的导读增加一个栏目啊，除了导读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听众来信答疑哈。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就是关于我们去向何方的导读，你在读的时候，在听的时候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群里能够把问题提出来。好，我会看，如果这些问题是我觉得是需要再进一步进行回答的，我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来信答疑的这个栏目当中安排时间给大家统一回复。好，我们现在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您的儿女，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候，在这个飘摇无定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主给我们带来守望者的号角，让我们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旨意去生活。主，我们知道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平安喜乐，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主，愿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也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主的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越来越被塑造成神的形象。我们把接下来的这个答疑时间交给主，愿主的圣灵亲自动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去向何方导读现在是序言序言部分。我们的听众来信是这样的，刘牧师，我有个不理解，先知有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政治决策，你也提到世基联的问题世界基督教联合的问题，可是我还是没有明白那个界限在哪里包括政教联合，大卫时代属于政教联合吗？这里面我有点糊涂哈。好，那么关于就是参与社会活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问题哈，其实世基联这一个界限很明确世基联的他们对于世界的这种和平，还有对于世界的被压迫的被政治压迫被剥削的这些阶层的这种同情和支持，就是从他们的态度上他们是到了一个极端了。我们基督徒是需要同情世界上的弱势群体，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发声，但是我们不应该赞成暴力革命，我们也不应该把应该用来扶助贫困发展经济帮助别人，用和平的方式来帮助别人的这样的奉献拿来购买武器，让别人来革命推翻统治阶级。世基联有一年的捐款就是拿去买武器支援非洲和南美的哈，所以让他们闹革命，那这样就严重的违背了基督教我们的这个和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也严重违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梁山好汉主耶稣知道他来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当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一切的这些奴隶制度啊什么的，这些封建制度啊都会瓦解的正如主在历史上在罗马帝国在美国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他都是先改变人们的思想至于世界上，比如说林肯作为世界上的总统，世俗总统，他要发动一个南北的战争，那这是他自己应该，这是他的范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上帝在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本分上，我们是应该追随基督耶稣的榜样，就是我们是非暴力的，我们是和平的我们是不用暴力来解决的。所以世基联他的参与社会活动，他参与过头了他是在主张用暴力，而且世纪连他们的那种社会福音和解放神学，他其实是很忽略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他是一种就是要叫人在现世脱离压迫脱离剥削福音要拯救就是要从 先从物质上，在那个政治上、政治地位上要得拯救，这个是跟我们的倒过来的啊。我们基督耶稣，你像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奴隶还是奴隶，安尼西姆还是奴隶啊，腓利门还是奴隶主，但是保罗希望用主的恩典能够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光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更多的是弟兄的关系啊。但是这个人心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需要、靠武力就能够改变人心的啊。所以世纪年他们的那个社会福音和解放神学，他们所鼓吹的那种，其实他们以为他们是用了原型，出埃及的原型，好像觉得上帝就是把以色列这些奴隶从埃及地这样领出来。但是大家要注意，上帝所行的事情跟人所行的事情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啊。这就是后来政教联合大卫时代，大卫时代是属于政教联合，它不光是政教联合，它是属于神权统治。神权统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上帝是在背后是做主导，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那个是真正上帝的旨意，不是打着上帝的旗号的所以像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是上帝差遣摩西，那是有名证的。那他在整个的这种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种过程当中，他也是上帝的手段，上帝不断的有恩典。所以是因为上帝了解人心，而且上帝是爱，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恩典充满的，对于法老，对于埃及人也都是恩典充满的。十大灾、上帝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来第十大灾，但是没有，上帝慢慢慢慢的，就是因为上帝有恩典，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允许埃及人考虑法老的心意不定，上帝都在忍耐他，都出于爱在忍耐他，因为上帝要拯救他。那包括迦南人灭迦南人灭他们，那当时是约书亚是上帝叫他去打的圣战摩西这些都是打圣战的。那这个圣战跟今天的伊斯兰圣战完全两回事，那个圣战就是上帝差遣的，而且在这圣战之前400年，上帝差遣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传福音，上帝是给足了迦南人悔改的机会，洪水也是然后后来在旷野公然的这个孩子去捡财这个少年人去捡财，埃及人的后代去捡财，那他也是刚刚经历了西乃山，然后跟上帝立了约了，而且是有完全充足的亮光，他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童，是个少年人了，他是完全的公开的无视上帝的权威，那上帝就有权，而且上帝明白人心，知道他心中所存的那种刚硬的心，没有悔改的余地，刚硬的心所以才是最后用石头把这个少年打死的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就是前提神权政治之所以他能够施行这一个就是宗教的这个律法，在世俗社会来实行宗教的律法，一切都是有神，那是因为有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上帝，明明的是在背后的，而且上帝监察人心。但是现在没有哪一个世界，是没有哪个国家是当然我这个说法肯定是主观是从我圣经的角度，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没有哪个国家就包括那些宣称自己是神权制国家，是奉天主的命令的这伊斯兰国家，我都认为他们是在假称，他们施行的不是自己的，不是他们的上帝的，不是真主阿拉的，而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所以在现在没有一个神权制国家存在，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上帝圣经的神权制的国家存在。现在很多人是打着上帝的旗号，而并不是奉上帝的旨意，他们只是打着上帝的旗号。所以大卫时代是属于政教联合，而且它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所以但是我们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们人想要来搞那个政教联合，这个就是属于犯罪就没有把该撒的归给该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以色列人在公元586年之后失去了国家之后，一直到最后那个先知马拉基书结束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神权制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存在了马拉基结束了，这里就马拉基之前上帝还派先知还可以但是马拉基之后就不再是神权制国家，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想打着上帝的旗号去推行我们所认为对的信仰，然后把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置于死地，这些都是宗教逼迫好。那么 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我一直被灌输的观点是基督徒不参与政治，但是你的论述让我发现先知也是参与的。当然我不知道，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先知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从小信上帝，我们都是在中国，我们都是告诉我们不要参与政治。其实这个有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问题存在啊，因为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国家啊，你参与政治你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你想好没有，对吧？嗯，我们其实参与政治是个危险的。你像耶利米，他是深陷险境的，以西结也没有好日子过，以西结跟耶利米两个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两个先知，因为他们就是奉上帝的命去跟当权者作对的，当权者要清埃及，但上帝的旨意是要让以色列人投靠巴比伦，并且要做巴比伦的属国，向巴比伦称臣，向巴比伦投降。但是国家的政策、君王的政策、大臣们的政策是亲埃及，反抗巴比伦。所以这个那简直得就等于今天，我们是要亲美，但现在我们国家在跟美国做战争。如果上帝今天拣选某个先知，那个先知就可以到我们的主席那里去说，上帝跟你说你要亲美。那会有什么下场？绝对进监狱，没说的。所以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也没有这个护照，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这个护照，而且我去谈论政治我反而不能传福音了，我为什么呀？我总归要灵巧像蛇，那就是要智慧的行事，不要去让自己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之下去阻碍福音的发展。那我现在如果还能够继续来传讲福音多好，对不对？我没有这个参与政治的负担，所以参与政治是一项很危险的事情。过去的先知是高危职业，先知是拿命来做先知的。你像那个何西阿，动不动就跟一个淫妇结婚了，上帝叫他去跟淫妇结婚，他也只有跟淫妇结婚。高危职业，什么婚姻什么家庭都被葬送了，都被断送在上帝手里，但是他愿意啊，因为他爱上帝，上帝也爱他们，他们愿意献身给上帝。那个何西阿就是这样。然后以西结也更惨，上帝为了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爱的耶路撒冷要被毁灭，第二天他妻子就死了，还不能够悲哀，还不能够穿丧服。那以西结也只有这样了。高危职业，先知就是高危职业。你要真正做一个旧约的先知，你政治、经济、宗教全部参与，全参与的。像怀斯姆也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宗教全参与的。当然，怀斯姆还没遇到什么问题，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那施洗约翰就遇到问题，就被砍头了。施洗约翰是怎么样？施洗约翰就是去谴责希律王，生活不检点，那最后就被砍头了。那今天那个成都的王毅牧师也是这样，他就是参与。我相信王毅牧师自己认为他是具有上帝所呼召的这个参与政治的先知的这样的恩赐的，所以他自己的孩子现在12岁、13岁，跟着奶奶住，还被监控，理个头发都要被监控，人们也不能去探望他们。这就王毅牧师就现在就这样。那其实当初他走上这条路，他们夫妻，我想他们就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追随上帝的声音，认为上帝给他们恩赐，他们就要这样去做，然后一家人都跟着他们受难，但是他们也甘之如饴。所以不参与政治是中国的国情，不是全世界的。不参与政治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你像美国60年代在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歧视的时候，马丁路德金他就是个牧师啊，他的那个我有一个梦多好，他就是说他就是先知啊。马丁路德金其实就是个先知嘛，上帝兴起的一个先知嘛。虽然他个人生活也是不检点，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很想不通，他自己真的是个很淫乱的一个人啊。但是当时有录音有录像，但是当时的那些记者们就是不发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更愿意马丁路德金带领当时的黑人白人一起来反对政府的这种歧视，他们认为这个是大节大义啊。但是我想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对马丁路德金我也是很复杂的心情，我不知道上帝该怎么审判他， 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正义的形象，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非常私生活非常糜烂的一个人啊。但是上帝的确借着他成就了种族歧视的，在美国推翻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事业。那当时我们基督福联系会，包括我的蒋宝林老师，那个时候他还是大学学生呢，他们都跟着马丁路德金的这个号召，开始和平走路。马丁路德金就是他们走路嘛，就从阿拉巴马还是什么地方，一直走到什么地方，反正就是示威嘛，和平示威。那我当时白人、黑人学生都去参加，我们基督福联系会的学生都去参加的，都去走路示威的，都去声援他，这就是参与政治呀。那比那个六四运动还要厉害了，还要范围还要广，全国的。但是因为人家是美国是民主国家，所以他们最后是以胜利结束了，它是非暴力和平的运动嘛。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哈。好，接下来第三个问题说，还有关于原教旨主义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关于原教旨主义呢，大家其实可以去查查百度哈。原教旨主义最早提出来的那个含义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原教旨主义含义已经大不相同了。原教旨主义在英文是 fundamentalism 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界的翻译出来就是基要派。原教旨主义在基督教的表现就是最早的哈，我们现在都是谈起初原教旨主义是怎么回事啊，等会儿再来谈原教旨主义。在今天它就是绝对是个贬义的，谁要说谁是原教旨主义，那简直就是等于是恐怖分子了啊。那么原教旨主义最早是很温和的一个词 fundamentalism， 在基督教内最早在基督教内出现是基要派。基要派怎么回事呢？基要派它是为了回应啊当时基督教内部出现的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潮。那基督教出现自由主义思潮也是因为在那个19世纪出现的这个18世纪、19世纪出现的理性运动。那这理性运动实际上一系列都是由马丁路德引起的。马丁路德一推翻那个权威，教会的权威，然后最后所有的一切权威，他的后来人，接下来的这些思想的后继者们就开始推翻一切权威，直至圣经的权威都开始推翻，让在基督教界这个理性主义的表现和那个反权威的这个表现，启蒙运动的这些一系列的后果就表现在把圣经当作一个文学作品啊，不再把圣经放在神坛上啊，然后开始对圣经进行分解进行肢解，然后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的教义，对于基督教的神迹，对于童女怀孕生子等等一系列只要有神迹的全部给你摧毁了。所以原教旨主义最早的这个基督教的基要派，它是对这个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还击一个反应。什么东西我们都说物极必反，你自由到极点了必定会有一个反扑啊！你保守传统保守到极点了，那必定会有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反扑。历史就是这样啊，像钟摆一样来回。马丁路德之前那是极端的这种权威集权啊，然后马丁路德一来反扑最后就造成了没有谁在尊重权威啊，然后他没有谁在这种权威极端的自由，这样一来又来了一个反扑，那就是重新来把权威找回来。人类就是这样子的啊，人类的思想史就是这样的一个钟摆不停的摇摆啊。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当基督教内出现的这些就是基要派就是他强调圣经的基本要义，童女怀孕生子，六天创造，对吧？还有耶稣再来等等啊，这些基本教义他都特别的强调。但是呢，有一点，基要派呢，他为了维护圣经的这个权威性，他有点矫枉过正。我们是属于福音派，福音派是基要派跟自由派斗了之后，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批温和派，我们被称为福音派。基督福音是会是属于福音派这一系列。那基要派他有个缺点，就是他把这个过头了，他认为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一字一句启示给先知的，没有错误，绝对一点错误都没有，什么语法错误，什么听写错误都没有。那么至少圣经的原版是没有的啊，他们没有见过原版，没有人见过原版，但是他们就这样推论说，现在所有的错误都只是在传输过程当中的一些听写错误啊。所以为什么？因为各个 字迹书全是上帝那个给启示的，所以他们相信的那个启示灵感与末世的那个过程是字句末世，是机械末世。先知是上帝的笔，先知不是上帝的秘书，先知是上帝的笔，上帝说一句他听写一句啊。所以这样一来就是基要主义基要派，这样一来嘛，那就最后就出现福音派来中和嘛，都是这样的嘛。福音派就来中和，福音派我们相信先知是上帝的秘书先知是思想受到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充满，然后用自己的话写出来，所以圣经有一些语法上的错误，有一些字句上的这个差异，没关系啊，数字上的差异都没关系因为里头有人的这些作为嘛。但是圣经的基本信息是上帝准确无误的旨意的启示，这个是一点都没问题的在主的旨意的启示上，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所以这个是最早的原教旨主义出现的一个背景，是基督教内。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随着伊斯兰教的这个原教旨主义的产生现在原教旨主义就是相当贬义的。我们现在在提原教旨主义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种宗教现象，是当人们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的接受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采取的毫不妥协的一种信仰立场。不光是这样哦，还要反复重申信仰的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与妥协要给予坚决的还击，一旦有必要甚至动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到原教旨主义的时候，典型的就是 ISIS 这个 ISIS 的这个恐怖主义分子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分子，还有原教旨主义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这种利用宗教裁判所对人进行的逼迫。原教旨主义也将会是启示录十三章所提到的拜社会受降，你不拜他，他就要把你置于死地的这样的。那么在儒家思想当中有原教旨主义，朱熹就是儒家思想的原教旨主义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创立者。其实孔子是非常人性化，而且孔子跟现在的就是孔子跟现在的儒家思想完全是两回事，与朱熹的儒家思想完全两回事。朱熹就是个伪君子，对我来说哈，朱熹就是个伪君子，他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其实他就不知道人欲就是天理所定的，但是他所谓的存天理要灭人欲。朱熹个人生活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考察过但是我相信他就是个伪君子，就是因为他才会有什么立贞节牌坊啊，什么到最后妇女裹小脚啊，这之类的都是他弄出来的。所以这是儒家思想的原教旨主义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注意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在导读的时候，导读我们去向何方的时候，有的这些问题我今天来跟大家谈大家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在听导读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群里留言，好，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